为什么以色列民可以走过红海呢？为什么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里也安然无恙呢？为什么以利亚在烈风、地震和大火之后听到神的威声呢？
旧约圣经的神迹奇事让你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全能，使你体会神的慈爱恩典。请收听杨天成老师为你主持旧约中的神迹。
今天我们来看旧约当中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诺亚方舟的洪水之灾。它记载在创世纪六章五到十八节。首先呢，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来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请你自己去读这段圣经。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神借着第一个神迹呢，来显明他的救恩。有些人认为呢，这不过是一个神话故事，也有人呢用科学的方法想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方舟和洪水呢真是在历史当中出现过。近年来呢，也有一些基督教的媒体去寻找方舟的足迹。如果我们单凭科学的证据就相信这场洪水真的出现过呢，那我们就是信那个科学了，而不是信上帝。因为呢，科学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基督徒所信的不单单是地质学家或者考古学家找到的证据，我们所信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呢，就让我们从创世纪六章五到十八节，从神所漠视的圣经里来找出这个神迹奇事的答案吧。下面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看洪水和方舟的神迹。第一呢，我们看洪水灭族的原因，人的罪恶，就是六章的五到七节。然后我们看洪水审判的来临，就是六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最后我们从六章的八节到十二节来看义人诺亚的信心。这个神迹呢，让我们从信仰上，以至于我们从跟上帝的关系上能够做出一些反省，让主的神迹奇事和工作呢也点亮我们属灵的生命。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洪水灭族的原因。在六章五到七节，这里说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神看在眼里，看到人所犯的罪感到非常的悲伤，所以神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当时的人类的历史呢，只不过是1600年左右，全地的人口呢也比现在少得很多，但是人在地上所犯的罪恶呢已经是非常的严重了。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句话呢从圣经原文如果直接翻译过来的话，意思就是终日在他心中思维所摩塑的不断是在邪恶之中。可见当时的人呢不单在外在的行为上犯了很大的罪，他们内心呢同样也生出许多邪恶的意念。究竟当时的人犯了什么样的罪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呢也可以看到，上帝说当时的人看见人的 女子貌美，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神观看世界，见识败坏，地上也满了强暴。这里强暴呢，就是流血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当时那个背景，人思想的所行的尽都是邪恶。另一方面，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呢，看一切都是好的。那为什么神现在说后悔造人在地上呢？其实圣经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上帝后悔当初造的人，而是说上帝因着人的罪感到悲伤，但是他为着爱人的缘故，他依然的希望人呢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后悔。所以耶和华决定要灭绝当时所有他创造的万物，也包括人类，以洪水作为审判世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诺亚时代的罪恶是不是跟我们现在末世的这个罪恶很相似呢？我们每天打开报纸或者看到电视里面的新闻的时候，你甚至从网络上接受到世界各地的信息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充满了邪恶，人类不断的在犯罪得罪上帝。你看到今天社会的不公义、欺凌、逼迫、同性恋、种族歧视、婚姻上的不忠、贪污腐败等等，很多时候呢都是人类所犯罪带来的结果。活在罪恶的时代，我们是肆意犯罪的其中的一份子，还是忠心的跟随上帝行旨意的人呢？你觉得自己能够站在上帝的审判的面前吗？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洪水审判的来临。上帝创造天地之后呢，所实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一个带有审判性的神迹。上帝用洪水来毁灭全地，我们可以想象上帝是伤心到一个何等的地步，他才使用这样的一个神迹。我们来看创世纪六章13到18节，神吩咐当时唯一的一个义人，就是诺亚，来造一个方舟。他清楚地讲出这个方舟的尺寸大小，就要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而且呢要流透光处，也就是说它上面有透光的地方，要高1肘，门呢要开在旁边，要分上中下3层。按照经文记载的尺寸呢，方舟就像一个大大的盒子。神还要求诺亚呢，把所有的凡有血气的动物，每样2个，1公1母，都带入到方舟里，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耶和华也命令天上的窗户打开，降下40昼夜的大雨，水势呢越来越大，高山呢也被洪水淹没了。上帝的命令之下呢，除了义人诺亚蒙神拯救之外，地上所有的生物和人类呢都逃不过洪水的淹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经文里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以洪水向罪恶的时代实行审判的时候，他事先没有发出任何的警告。等到上帝命令诺亚造方舟的时候，诺亚用那个锤子来击打第一个钉子的时候，就好像敲丧钟一样，警告世人审判就要来临。其实耶和华一直是怜悯世上的人，上帝从旧约的时代到新约的时代呢， 不断地兴起他的仆人来拯救我们，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担起世人的罪。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听到上帝对我们慈爱的呼声，对我们所犯的罪视而不见。上帝今天依然地向我们发出警告，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也能够在神面前立志悔改，不再迟疑。我们看第三个部分，逆人诺亚的信心。让我们再看看创世纪六章八到十二节，我把经文给读一下。创世纪六章八到十二节，唯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诺亚的后代记在下面。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诺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韩、雅佛。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这里描述上帝所拣选的仆人，就是义人诺亚。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认识到诺亚的为人，还有他被上帝拣选的原因。我们从经文里看到，唯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后面讲说，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诺亚蒙神的拣选，造了方舟，他对上帝所有的吩咐呢，没有任何的怀疑。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说，诺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诺亚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能够在上帝面前蒙上帝的拣选，能够被上帝所使用，因为上帝看见他是一个义人。完全人的意思也不是说诺亚是一个完美的人，一点没有问题的人，也不是说诺亚靠着行为而得救，乃是说他有后悔悔改的心，相信人的罪恶必定会招来上帝的惩罚，所以上帝称他为义人。因信称义的人一定会按照上帝所吩咐的一切去行。诺亚就是带着那种纯全或者健全的心，专一的来信靠神，所以呢，他是一个完全人。经文也提到诺亚是与神同行的人，除了他之外呢，另外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呢，就是以诺。圣经对以诺的描述呢，很少。我们估计呢，他与上帝建立很亲密的关系，也有这种常常不断的交往的过程。关于诺亚的描述呢，却比较多。如果要跟上帝同行，我们首先呢，要跟神同心。因为诺亚与上帝同心，所以上帝吩咐他所做的一切呢，他都照样去行了。除了同心呢，诺亚也跟上帝是同行的，这个行呢是形状的行。同行的意思就是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但是人在犯罪多了之后呢，就失去了上帝圣洁的形象。唯有在信心里蒙神称义的，才能够恢复上帝的那种形象，才能够有能力来彰显出上帝的公义、慈爱、恩慈、信实等等这些特性。因为诺亚是义人，所以他和他的家人呢，都得到上帝的保守。上帝命令诺亚来造方舟，带上他的所有的全家，还有这些动物呢， 来到船上，让他们可以避开洪水的灾害。进入方舟这四个字呢，是在原文里呢是进来的意思，就像人进入上帝的保护里面的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与诺亚同在方舟里。虽然方舟呢没有一个方向盘，也没有舵，但是上帝亲自来掌管一切，保护诺亚一家免受洪水的灾难。亲爱的听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诺亚进入方舟躲避洪水的神迹呢，可以看见，唯有我们信靠神，住在上帝的国度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保守，也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常常会取笑我们，他们觉得信耶稣就是没有自由了，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了。事实上呢，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拯救，永远的盼望。诺亚凭着信心来造那个方舟，也是凭着信心进入到方舟里。他抛开世上的一切，完全的仰望神的带领，没有半点的迟疑。诺亚住在方舟的日子，也是他在学习忍耐、顺服和等待的时候。诺亚在整个的过程里也没有问上帝，这个大水什么时候退去啊？方舟会飘到哪里呢？他只是全心全意的来听从神的命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愿意与神来同行呢？我们带着怀疑的心来跟随神呢，还是毫不犹豫的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呢？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诺亚呢走出方舟，他没有等上帝的吩咐，就为耶和华来筑了一座坛，拿各样圣洁的牲畜、飞鸟来献给主作为燔祭。这就代表了诺亚感谢上帝的拯救。我们今天有没有对上帝每天的看顾、拯救向神献上感谢呢？我们的奉献又是不是甘心乐意的献上呢？诺亚的祭物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神而来的。进入方舟的时候，上帝来吩咐他带所有洁净的这些牲畜，就是七公七母。这七公七母呢，就是为了献祭所预备的。诺亚不需要自掏腰包自己来预备，甚至不需要到处来找祭物，他只是把他拥有的一颗谦卑的心，认清上帝的心意和神的预备，把这一切都献上。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主、敬拜主，其实呢，都是对爱我们的那个主一种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否愿意的完全的奉献上呢？洪水和方舟的神迹来提醒我们，上帝总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专一的来为主而活，远离罪恶的捆锁，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依然的可以胜过审判，成为上帝眼中的义人。但愿上帝透过今天的信心来向你说话，照亮你的心灵，让你的属灵生命得着亮光，得着帮助，与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